弟兄姐妹好，主内平安。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九节，因为之前我们也回顾了这个诗篇整个的这个结构，还有它这个主题，就是神呢，就是诗人要劝勉人要去称谢赞美耶和华永远不变的慈爱，因为他听人在患难中的祷告呼求，并拯救他们。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四个不同的患难的场景，人们是如何的去经历这样的患难当中，然后去向神呼求祷告，然后神如何去拯救他们，并且称谢，最后要称谢耶和华。那我们先看这个昨天讲到了漂泊之谷，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捆绑之谷，是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里头讲的这个捆绑之苦呢，诗人在这里呢描述可以指呢过往以色列人呢在历史上多次的被掳和被囚禁的回顾，也可以呢预示呢普世所有从牢狱中被神救赎释放回归的赎民。以色列人呢定居迦南后呢，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他们跟从迦南人的恶行去犯罪，神呢先开始派遣先知呢去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听，他们依然去悖逆神，然后敬拜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强大的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人，使他们被掳做了奴隶，然后呢用铁链捆绑，痛苦不堪。于是呢以色列人呢在患难中呢痛苦中呢就呼求耶和华，神就使用了很多奇妙的方法呢把以色列人从祸患中拯救出来，神从黑暗中死亡的阴影中呢断开了他们的锁链。我们在以斯拉记中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神为要应验及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呢，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下旨释放他们。以色列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呢，他们可以自由回家园。很多人呢都喜极而泣，浩浩荡荡的回归故土。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每个人呢都不是生来就是自由的，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嗜好呢，挟制了我们的自由。比如说酗酒、吸毒、赌博等等，这些不良习惯嗜好就好像枷锁一样捆绑住了我们，给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痛苦。曾经有人讲过，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我们基督徒呢，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是罪的奴仆，是被罪所捆绑，是不自由的。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从罪的捆绑中得解脱，不受罪的辖制，有了真自由。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呢，也打碎了罪的枷锁，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感谢神，靠着主，我们就有了战胜罪恶的能力，就可以脱离了罪的捆绑之苦。紧接着诗人在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这里都讲了一个罪恶之苦，特别是在这里大家注意到他讲到了一个愚顽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这个悖逆而罪恶而经受苦难。愚顽人呢就是指愚蠢而顽固之人，他们自以为聪明，不接受别人的劝告，心呢比较坚硬，他们一直在犯罪，也一直在受苦，患了厌食症，食欲全部都消亡，而且几近死亡。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是多么的痛楚。 我们属神的儿女呢，就要警醒自己，不要变成愚顽人，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为什么世人很容易犯罪呢？因为犯罪给人们可以带来眼前的利益和好处，享受罪带来的暂时的快乐，却没有看到罪恶带来的后果，就是痛苦和将来严厉的审判。我们基督徒也经历过苦难，有的是为义而受苦，这是蒙福的，因为神会纪念他们并给予奖赏。但有的苦难却是因为我们自己得罪了神，神要用苦难来管教我们，而犯罪会带来一些苦，比如心灵的痛苦、疾病的痛苦、灾祸的痛苦。当我们在神面前真心的认罪悔改，罪就得赦免。所以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医治他们的病，救他们脱离死亡。神就是不永远怀怒，慈爱施恩，对犯罪的人呢，他有公义的审判，对悔改的人呢，他有赦免医治。神的爱长久高阔，永远长存。这样伟大的神，我们不应该去称赞他吗？并献上感恩赞美他的作为吗？紧接着，诗人在第23节到32节这段经文描绘的场景呢，就是一个风浪之苦。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风浪之苦的感受。比如现在如果我们在海上坐船，遇到了大风大浪，基本上是害怕和惊慌。在旧约时代的船呢，他们抵御风浪的能力是很弱的，因此当时的人就更怕遇到风浪。这段经文呢，把人在船上遇到风浪的场景呢，描写得栩栩如生。狂风起来的时候呢，海中的波浪扬起，人们和船就随着波浪的翻滚，一起上到天空，下到海底，没有躲避的地方，也没有人帮助，心里只有非常的恐惧。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无计可施，只能非常绝望地面对这个毁灭性的后果，死亡。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略微停一下，来默想。既然风浪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为什么神有的时候允许或兴起风浪发生在我们神的子民身上呢？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新约中耶稣门徒遇到的风浪。在马可福音4章35节到41节，还有马太福音8章23节到27节，路加福音8章22节到25节都有记载。故事我们也都比较熟悉，但故事的背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当我们在周围的环境瞬间变化，遇到一些困难，看起来毫无希望，毫无转机，我们也无力克服，其他人也帮不了。但是当神为我们解决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竟然是如此的简单。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常也遇到很多难处，但常常都是有惊无险。感谢神，悖逆神的人呢，遇到风浪是出于神的管教，顺服神的人遇到风浪是出于神的试炼。这也就是神允许风浪发生在我们神的子民身上的原因了。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困难苦难，有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遇到了风浪一样， 可能我们会埋怨神，为什么神没有看到我们在受苦呢？是不是神睡着了呢？其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不管我们呢？神是爱我们的，他只是通过风浪这样一些实验啊，来试炼我们，造就我们，成就我们的信心，去信靠他。当神的子民在患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搭救他们，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平静，并带他们到达海口。诗人再次地强调，他们当称谢耶和华的慈爱和他所行的奇事，在众人面前，在首领面前尊崇他，赞美他。为什么诗人如此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些话呢？原因是历史上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去称谢耶和华，承认神本为善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诗人才呼吁劝勉全部的以色列人，也包括这些被神救赎的属民，不管是过去、现代和将来，都要去称颂和赞美神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从33节到43节，这里头呢就讲到了这个神的全能，他是如何掌管一切。这里呢，诗人给我们展现了神的作为，似乎是在前一部分似乎是只有我们去呼求神，神才回应我们的祷告，才去行奇事，显明了神丰富的慈爱和怜悯。但这部分诗人他想说明的是，神是主权的神，他不是被动施恩的神，他可以改变任何的自然环境，也可以改变人和国家的历史。神在自然界掌权，他也在人的国中掌权，也就更加显出了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和能力。试想一下，在人不能的事，在神那里就这样成了，没有一点困难和阻碍。若神工作，有谁能阻拦呢？在33节到34节呢，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由好变坏的一个图画。比如说，这里讲到了这个江河、水泉、沃土，这都是好的。而紧接着后面就讲到荒漠、干地和盐碱地，这都是坏的。还有在三十，呃，原因也在34节也讲得很清楚，因为是那里的居民呢，邪恶。在35节和38节呢，诗人也描绘了一幅，由坏变好的图画，是一个反差的对比。在35节里讲到了这个荒漠、旱地、饥饿，这都是坏的。然后呢，后面讲到了这个水塘、甘泉、收成丰硕，这都是好的。我们可以在《申命记》第11章9节到17节里，其中讲到的，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生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神的子民遵守诫命，就必蒙福，反之就受诅咒。在第39节和40节呢，讲到，神可以使地位高的人变为卑下的人，也可以使这个，卑微贫穷的人呢变为高贵的人。 并且使他们的家属呢多如羊群，这样呢就让政治人看到欢欣鼓舞，让邪恶犯罪之人呢看到后就哑口无言。这在最后一节呢，诗人写道：凡有智慧的人都要去留心神的作为，思想神的慈爱。这样呢就与诗篇的开头有了一个呼应。诗人呢就是要强调和劝勉以色列人，包括所有被神所救赎的人呢，都要回想神的作为，警醒他们过去历史当中神对他们的管教都是出于神的良善，都是神的慈爱，使他们明白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首诗篇呢，给我们现代属神的儿女呢，带来了哪些宝贵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学习到了旧约中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就是在他们在顺服神的方面呢，就是反反复复，其实也不就是我们信心历程的写照吗？反观我们现在的属灵生命和生活，不就很像诗篇中描绘的风浪之苦中的场景吗？我们是否还是东倒西歪，如同醉汉呢？诗人就是要告诉我们，不仅仅要思想神的慈爱，赞美他的作为，而且我们的心要回转到神那里。当我们回转到神，在患难中求告他，他必定会拯救我们，因为他的美善和慈爱不变。我们的心一旦回转，我们也就能从苦难中出来。再让我们读一遍诗篇的最后一节，来常常警醒我们，有智慧的人当留心这些事，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让我们安静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宝贵的话语，也谢谢你那永恒不变的慈爱，没有离开过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患难困苦中垂听我们的哀求祷告，谢谢你救我们脱离漂流、贫困、黑暗、死亡、疾病，使我们可以成家立业，有富裕的生活。感谢你拯救了我们，也因你的慈爱和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赞美称颂你。感谢主，以上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